我们请站立。在布道会之前，我们仍然抱着一颗虔诚的心，向献上的真神来献上我们的感谢，请我们再次的低头默祷。奉主耶稣圣名祷告，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以及慕道朋友，我们聚集在你的圣堂，一起来领受安息日的恩典，也按照你在十字架上所成全的救恩，让我们众人能够仰望基督的救赎。所以我们感谢你，今天是一个美好的日子，不但有美好的空气、阳光以及充分的水分来滋润养育着我们，我们更能从你的宝血以及圣灵的浇灌当中来领受永生的福气。今天在我们的布道会当中，我们愿意再一次的来高举你的圣名，透过我们在生活当中所经历的见证，让我们大家能够再一次的来思想、来回顾、来纪念你所留下的恩典的旨由，满满的救恩。我们都知道你是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虽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或许因着传统的缘故，我们都以为我们祖先所留下来这些神明是我们应该虔诚膜拜的对象，可是我们很难的去了解他的生命的本质，这些所谓的神明他的由来。当有一天我们在神的光照当中，在你的拣选里面，我们在圣灵帮助里头能够真正的看出，原来这一切都是受造之物，一切都是魔鬼迷惑人，这一切都是虚妄的，因为他们有口不能说，有眼不能看，有手却不能动，他们必须要人扛着才能够行走四方，他们必须要人扛着才能够进入他的房间，而这一切看起来是神明，却是无法自主，无法来掌握自己。主，我们都知道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在你的大能的权柄当中，你的灵运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你在创造的时候呢，让无变成有，让一个非常贫乏的、非常虚空的，成为一个充满万象、充满丰富、充满生命的伊甸园。我们感谢你，这就是你的创造的大能，来养育着我们，让我们能够尽情的，而且白白的来享受你给我们的生命气息，也透过你所滋润、所栽培出来的农作物来养育我们，让我们生活的每一天都能够过着非常的健康，过着非常的喜乐。但是我们也知道，在人生的当中，很多的事情不是我们所要就要，心想事成是人的理想，有梦最美是我们人的愿景，但是爱拼才会赢永远不是我们人能够掌握的，因为我们知道人活在这个虚空的世界，原来是一个咒诅的魔鬼迷惑的世界。所以我们常常在生活当中碰到非常的困难，我们以为它是宿命，所以我们只能黯然的、默然的接受。但是今天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靠着你的帮助，我们能够从黑暗中、从一个死荫的幽谷当中来到你的光明，来到你给我们一个自由开阔之地。所以在今天的一个布道会当中，我们要再一次的来宣扬你的圣名，透过我们生活当中所碰到的点点滴滴，再次的感受有主耶稣真好，因为你不但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而且是救赎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临在你的里面，而且你也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在灵里面合一，让我们灵里面相交，在灵里面能够互通，而这样你的生活，神安慰着我们，神也扶持着我们，纵然我们很多的失落，很多的病痛，但是我们满心相信你的灵是安慰的，也让我们能够在平静安稳的生活当中，凡事的来赞美你，直到永远。在我们今天的布道会当中，我们祈求神的灵运行，让我们侯执事在见证的过程当中，能够把个人在信仰中的体会，透过圣灵的感动，让我们大家能够在灵里面产生共鸣，也在灵里面互相的回应，再次的来荣耀神的圣名。我们也希望我们的慕道朋友，我们能够在一个安静的、虔诚的这样的一个氛围当中来聆听美好的信息，也来分享信仰中那个可贵而且最有价值的生命之道。我们愿意把今天的盛会完完全全交在你的手中，愿神的悦纳，愿神的赐福。哈利路亚，阿们。大家请坐。感谢神。那么今天下午是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月布道。 我们每一次在安息圣日的聚会，我们都非常的虔诚。我们看到弟兄姐妹都愿意拨出非常宝贵的时间来谨守安息圣日，因为安息圣日它是神的诫命，它关乎的是来自于神创造的感恩，也来自人对神救恩的一种颂赞。所以在一个充满了恩典的一个安息圣日当中，我们要再次的来高举耶稣基督十架的救恩。所以等下呢，我们就请我们侯喜恩执事来分享，求主耶稣帮助，那我们大家一起在灵里面来感受神丰盛的恩典。那么接下来我们请侯执事来做见证。
哈利路亚，奉主耶稣的圣名，在这里跟我们所有主内的弟兄姐妹还有前来的慕道朋友同守安息圣日，也一同参加这个月的月步道。在接下来的见证里面，大家不会听到这个惊险万分出死入生的故事。正如今天的主题，神使我安然居住，我们今天要见证的是我从小到大神如何使我安然居住，以及为什么我得以安然居住。首先说起的就是我在幼年的时候，我童年的时候在北投教会。我的父母亲都是嘉义人，当他们北上工作的时候，需要找一个安家之处的时候，天上的神预备了，祝福了一个房子要出售，就紧邻着真耶稣教会北投教会。那个紧邻呢，是隔壁栋的公寓，而且呢就是面向教会的公寓，所以窗户一打开就看到教会。我的父亲是一个传道人，常年呢在就不在家，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住家的选择呢，让我们呢紧邻的教会，看得见教会，跟弟兄姐妹跟教会很紧密的相连。所以我童年的时候并不觉得孤单，反而呢神的家就是我的家，我的家就是神的家。在我小的时候呢，北投教会正好呢开始这个信仰的这个教会在发展，人数越来日渐增多，会堂不够用，所以呢就要新建会堂。于是乎呢，我童年里面有一段非常特别的回忆，就是北投教会在挖地基，然后呢在盖教会的这个过程每天我只要打开窗户，小小的我垫着脚往下看，就会看到今天又做了些什么，又有什么样的进度了。那更特别的是，在那一段教会新建的两三年当中呢，我的家的客厅就成了宗教教育的教室。哇，小孩子都很喜欢客人来到家里，所以每一个礼拜呢好欢喜的就是安息日宗教教育时间，教会的孩子们全部都会到我的家里来上课。我想在那个时候，就在我小小的这个心里呢，让我非常的喜爱享受。这种教会一家人在一起的感觉。好，那这是我的童年。所以呢，父母亲得神的恩典，让我在童年呢安然的居住在教会的隔壁，得以呢去享受这种神的家的这种喜乐跟这种丰盛，十二岁我小学毕业的时候呢，就来到了台北，那也就跟着家人，因为姐姐求学的缘故，我们一家人呢就搬到大安区的成功国宅。那在这里呢就进到台北教会来，那在台北教会的等于是我的少女时代都是在台北教会这边呢，也参加宗教教育，然后呢在教会里结识了这个很多的一辈子的这个属灵的同伴。特别要提的是，在我中学的时候，我们知道青少年就是非常的这个脾气也比较古怪，然后呢这个跟父母亲的关系也比较紧绷。那就在这个中学生的时候呢，有一天我已经读大学的姐姐就回家， 跟我的父母请求，他说他有一些大专的同学呢，来到从外地来到台北读书，可是他们没有团契，也没有聚会的地方，希望家里是不是能够开放每个礼拜让这些大学的同学们呢到家里来聚会。我的父母亲呢没有犹豫的就答应了这件事情。从那时候起，在我还国中的时候，从那时候起每一个礼拜，这个就有六七位陆家团契的契员还有他们的同学会来到我的家里用餐跟聚会。我的母亲那时候还在上班，我跟妹妹也还年幼，那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每到团契聚会的那一天，我们呢就是会被再三的叮咛，加上警告啊，要把家里收拾好，然后什么等等的，然后回到家要那个时候呢，只觉得啊，好吃力，怎么每个礼拜都要这些，都要做这些事情啊，每一个礼拜都要开门，每一个礼拜都要收拾家里。可是呢，就这样子一个礼拜，一年又一年，在这当中呢，高中时期的我看得到这些大学生呢，也从他们身上呢得到了一些很不一样的一个视野跟刺激。那我看着母亲又工作又有教会，然后又有家庭，然后又每周到了这一天就要赶着去采买回家煮饭喂食这些学生们啊，就在这就是我少女的时代的一个很鲜明的一个回忆。过了不久，我上了大学，大学毕业之后呢，就决定，下一站就到了这个英国去读书。我到英国去读书的时候呢，父母亲非常的挂念，也非常的忧虑，担心我一个年轻的孩子离家这么远，那时候也没有网络什么的，离家这么远，有一点什么样的心事，有一点什么样的状况，有一些什么样的危机，没有办法能够帮上忙，或是没有办法可以及时的为我处理。可是当我踏上英国，从第一天到我离开英国，整个求学的在异乡求学的过程当中，每一站我去到的地方，每一户我遇到的信徒，他们都非常的疼爱我，好像我自己的爸爸妈妈这样疼爱我，怕我吃不饱啊，怕我穿不暖啊，甚至还有弟兄姐妹还会给我准备寝具啊、枕头啊什么的。反正回想起来就觉得说，母亲在我青少年的时候，喂养了、照顾了很多的异乡的游子。等到我出去成为一个异乡的游子的时候，我也因此而蒙福，在外面得到非常多的这个教会里面的爸爸妈妈们的照顾。这又是一次的安然的居住，让我一生都非常非常的感念。那在英国的学习完成，回到台湾之后呢，很快的，就进入家庭，就结婚了，然后蒙神祝福，认识了鼎力，然后就进入了这个家庭。那我们一结婚之后，他的工作就被外派到香港去。然后我们到香港的时候呢，第一个念头就是一定要去找一个离教会很近的地方啊，所以呢，香港教会在北角，我们就在北角找了一个落脚之处。整整六个月，我跟先生一结婚就出去，在香港教会那里也那时候有好多的青年。我六个月的蜜月呢，就是跟教会的青年们一起度过的，非常的愉悦。就是整天就是因为过个马路就到教会了，整天就是跟教会的青年在一起，非常非常的，丰富哈，然后不只有两个人的甜蜜的生活，还有很多跟同年龄的教会里面的青年的这一种团契的生活啊，所以那虽然短暂，但也是一段安然居住的喜乐的时光。再后来， 也是因为先生工作的关系，我们就一家人到了纽约去。在纽约的几年当中呢，我因为已经有了老大，然后在纽约怀孕要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是育儿的时期，真的是就是全部都是新的挑战，新的学习哦。在教会，到了纽约的教会里面，几乎没有办法参与任何的事工。曾经有一次安排我在安息日，协助说，那不然就协助司琴好了。我司琴的声音完全被我女儿哭叫的声音盖过去了，只是因为她没有办法离开我。从此以后，教会不敢安排我任何的工作，因为那时候的孩子还太年幼了，就是都不能这样子。那几年的生活，得到纽约那边的弟兄姐妹很多的体谅、包容跟支持，所以在那几年当中的教会生活是完完全全的被疼爱、被喂养，然后被支持着哦，然后让我们一家这个新的小小的四口之家在那里呢，慢慢的熟悉，然后适应。那在那几年当中，我心里有一个想法，我跟神说，主啊，这几年我一点工作都不能为你做，我所有的两只眼睛、两只手、两条腿，就全部就顾着两个小孩了。主的事、神的家的事，我没有一点点的贡献。我跟主耶稣祷告说，主啊，有一天请你给我机会，让我在不管下一站在哪里，求你让我安然居住的同时，也在你的家里服侍。果然天上的神也垂听了我的祷告。当我们全家人结束了纽约的这个外派的这个时期，回到台湾之后，一步一步的就进入了台北教会的这个服侍的这个生活，一直到现在。好，那所以神使我安然居住，我就在想，神要使我安然居住，而且当我在准备今天的见证的时候，我的脑海里出现了好多好多的神给我的恩典跟福气。我必须说，我是一个被福气追着跑的人，从小到大，神的恩典、神的福气追着我跑。世界上的人是在追逐着这个福气而跑，每一个世人都想要追逐更大的成就、更多的财富、更好的名声、更大的成就，都要追着这个福气往好处跑。可是我一想，不对啊，我是一个被福气追着跑的人。这时候生命记的28章第一节、第二节就讲了一个非常清楚的原因。我是这样的一路在神的恩典底下安然居住至今。那为什么我能够这样安然居住至今呢？生命记28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好，这一段我们非常喜欢，我们一起打开。28章的第一节说，你要留心听你神的话，谨守遵守他的诫命，就是我今天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第二节，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阿们。这个福要追随你，临到你身上。第三节到第六节就讲那个追是追到多么的彻底，你家的一个锅碗瓢盆什么通通都要追上去，让那些通通都蒙福。你生的、你做的、你产的，所有的一切，只要是跟你相关的一切，都要被福气追着跑。我就是这样。他第一节说他会使我们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于是乎我就在想，我这个一生当中到底有什么样的事情是超乎天下万民之上？是财富跟权势吗？没有啊。是聪明跟才智吗？没有。是身份跟地位吗？更没有。那难不成是我的美貌吗？也没有啊。到底是什么让我超乎万人之上？有，我虽然什么都没有，但是我有一个非常非常喜乐的心，我随时随地都可以因为一点点的生活当中的一点点的看见、一点点的听见，心就热起来了，开心起来了。 这份喜乐在这个动荡的世界，这个竞争高度竞争的世界，在这个非常多的矛盾冲突跟攻击的社会里，这份喜乐我有自信是超乎万人之上的。这是主的应许，果然没有落空。所以亲爱的朋友，若你想要得到这超乎万人之上的宝贝，这个天上主说的话，说只要留心听，遵守神的诫命来认识他，你必然能够领受跟体会。当我想到自己是一个被神的恩典、被这个喜乐、被福分追着跑的一个人的时候，我就想到底是什么让我被这些东西追着跑，让我一辈子都在领受、在感谢。仔细的回想起来，我就想那是我阿公。我的阿公在每一天农忙之后，在我的脑海里最鲜明的印象就是戴着一个巨大的眼镜，捧着一本巨大的赞美诗，在那里一首又一首的唱，每天唱每天唱。他只要喂完猪、清完猪舍，就是坐在他的那个特定的椅子上，戴着大眼镜，拿着大那个诗情用的那个大谱，在那边不停地唱不停地唱。我阿公识字，他可以这样唱诗，是他这样子的赞美跟颂赞，使得福分追随着他的子孙。我又在想，是我的阿嬷。我的阿嬷呢，在一天的劳碌忙碌之后，只要回到他的房间里，就有一卷又一卷播不完的教会的这个见证的讲道录音带， A 面 B 面 A 面 B 面，这一卷听完再听下一卷。他的房间里面摆的最多的不是化妆品，也不是皮包华服，他的房间里最多的就是一卷又一卷的聚会的卡带，一直听一直听，听不腻。我的阿嬷不识字，所以他用听的，一直听一直听。我想是我的阿嬷对于神的话语的这个专心的追求跟喜爱，使得他的子孙被福气追着跑。我又在想，我能够如此的安然居住，被福气追着跑是为什么？我想是我的母亲在壮年的时候，工作、家庭、教会各方面身心压力极大的时候，在厨房里为出外留学的孩子们用心烹调晚餐的那个身影，那样的爱心让神眷顾他的儿女，让福气追着他的儿女跑。我又在想，到底是什么让我能够安然居住至今日？我知道，是我的父亲，他如此的珍惜又喜爱他的家庭的生活。可是呢，在那时，他愿意担负起传道人的工作，寒冷也好，炎热也好，先进的地方也好，落后的地方也好，始终没有拒绝过，没有带着勇敢的前往未知 的地方去做福音的开拓、真理的教导。就是有这些在神的面前敬畏、专一的追求，他们在这个爱心上富足，在信仰上富足，在神的面前富足，他们都是我的富爸爸。如果你的家里有这样的长辈，请你珍惜他，因为有他的对神的敬畏跟专一，使今天的你能够坐在这里守安息日、参加月步道。如果没有，那我们要让自己成为在爱心、信心、神面前富足的富爸爸，这样圣经上所说的一切的福气也要临到我们的子子孙孙。所以不要再做一个追求好处跟福气的人，做一个被福气跟恩典追着跑的人。最后我们看箴言的第14章， 箴言第十四章二十六节。箴言十四章二十六节。二十六节说，敬畏耶和华的大有倚靠，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阿们。是的，我们若敬畏耶和华，不止我们自己大得倚靠，我们的儿女在这世上必要安然居住，有一个避难所。在神所预定我们的疆界里面，不管时局如何的动荡，我们都有一个避难所可以安然居住。今天是九月十六号，是我四十七岁的生日，是我父亲八十五岁的生日。我愿每一年的生日，我都能像今天一样，在这里数算主的恩典，见证主的恩典，让生养我的，让赐给我宝贵生命的天上的神因此而快乐。哈利路亚，愿一切的荣耀归给天上的神，所有的福气临到我们今天参加聚会的慕道朋友和弟兄姐妹。
刚刚我们听到了侯执事的一些见证，我们看到他真的是鼻子都红了，眼眶都流下眼泪了。相信他在讲他过去的这一段点点滴滴，是由他内心所发出的。从小时候给我们很多的一些印象，那么我们侯执事的印象是什么？主的爱满满在他的家，从他的祖父、爸爸、他本人，包括现在的孩子，每一个人都能够亲自尝受到这样的一个恩典，主耶稣的爱，所以满满的爱追着他跑，他跑了全世界，这个爱也跟着跑，真的是不错的。我们很多人在追求他所要的东西，是追着往世界，往每个角落，哪个地方能赚钱，他就往那个地方跑啊跑。在追逐世界的这个过程当中，追累了，结果什么都抓不到。可是我们在侯执事的见证当中，我们发现他不用跑啊，是恩典，神的福气往他身上追啊。所以这个追的过程当中，他满满的得到这个恩典。相信这样的一个感动或这样的感受，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都想想看，我有吗？我愿意吗？在我们很多的慕道朋友的这样的一个聆听的过程当中，或许我们也想，真的吗？我也可以吗？事实上呢，神是爱我们每一个人的。在圣经当中，他非常清楚，借由这些经文，来自神的默示，也是来自神的宣告，来告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神爱我们每一个人。那么我们现在先来翻开一下诗篇，我们请翻开诗篇，我们来感受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这样的一个照顾。愿你将神满满的爱临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坎里，也丰富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我们先看一下诗篇的第四篇，诗篇的第四篇的第六节，诗篇第四篇的第六节，第六节他说，有许多人说，说什么呢？谁能够指示我们什么好处呢？有很多人会指示你，哎，怎么做会有什么好处，怎么努力，怎么打拼，你会有什么好处。所以方法非常非常多，无非就是要得着好处嘛。可是什么是真正的好处？而这个好处是一劳永逸的，是一个有这个一切就丰盛了，有这么一个大前提，以下的小前提，神的满满的祝福是什么样的好处呢？在第六节里面说，谁能够指示我们什么好处呢？接下来又说，耶和华，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们。意思是什么？我们要得着这个世界上最大、具有意义、最长远的好处，是从神而来的。因此我们能够仰望从神而来的指示，那么我们所得的好处是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如果你今天要追求好事、好处，就像这个箴言里面说，你追求金钱好了，你追求银子，你贪爱银子，你不会因为你追求银子、贪爱银子，而让银子多了以后呢，就能够满足、丰富你内在的心灵的世界。往往呢，你钱赚的越多，你心灵越是空虚，你失落也是更多。或许我们来追求所谓的名跟利吧，哪一天我可以坐在一个荣耀的宝座当中，可是身边没有你所亲爱的人，那你的追逐意义又在哪里？所以钱财名利不能给我们什么。传道书里面有说呢，我们要贪爱什么？贪爱一切的丰富，而且让我们在名利当中得到知足，可以吗？人世间这些你能够得到吗？在人的软弱，在世界的局限当中，没有一件事情能够真正的满足安慰我们。但在传道书不是告诉我们灰色的人生，传道书它提醒我们一个最有意义的人生是什么？我们愿意扬起脸来盼望神的光来照着我们，也就是说神愿意把他的爱临到我们，借由他的爱临到我们的时候呢，我们会得到什么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诗篇的第四篇。第四篇说，当我们扬起脸来，神在光照我们，我们要得着的是第七节跟第八节。他说呢，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你必然安然地躺下睡着，因为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人最满足的、最容易 得到成就喜乐是什么。这里他用一个农事的一种生活来告诉我们，一个农夫呢，他从他的撒种开始，流汗的挥汗的这样的撒种，那么种子呢，在他的期待当中慢慢的萌芽，慢慢长成嫩叶，慢慢的有了个树枝，慢慢的茁壮，有了这个穗子出现，在盼啊盼的这个盼望的每一天当中，看见了果实累累的一个一天一天的出现在他的眼前，他心中有一种盼望，心中有个满足，因为我哪一天到了，我要准备来收割了。所以在他的期盼当中，指望当中来撒种收割的时候，丰富的收割让他心得到一个安慰跟满足，哎呀，我今年没有白白的浪费了。可是如果来了一个台风，如果来了一个台风，你本来已经巴望了要来收成的时候，忽然间一个台风全部被你吹垮，那你的失落感真的是很强烈的。我们曾经看到我们台东那这个地方，很多人在种这个释迦，种释迦的时候呢，眼看释迦要收成的，把它摘下来卖出去的这个新台币呢，是叠叠的一张一张的出现，多期待啊，多高兴啊，哪一天我可以又赚钱呢。可忽然间台风来了，一瞬之间什么都没有，那个念心真的是一个叫做好像玻璃杯一样碎掉了。好了，这里所告诉我们是什么？满足，而且是满足的喜乐，因为你一年到头所经营的，今天能够用欢然的，而且收割之后呢，是什么？是五谷新酒都丰收了，所以仓房满满的，是代表的你所要的钱，钱的背后代表了满满的满足，因为你衣食无缺。他说，最大的喜乐就是这个样子。让你心里快乐，而快乐胜过什么？胜过一个农事收成的喜乐。这时候感觉是什么？物质的喜乐固然带来我们短暂的满足，但真正的喜乐是什么？在第八节里面说，我必安然躺下睡着，躺下睡着，一躺了睡着了，好好哦。你有没有躺下就睡着？说实在话，最近几天我真的睡不着。我躺下来的时候呢，我去纽西兰，我一躺下来，聚会结束了，7:30到8:30聚会结束了，聚会结束很快呢，大家都离开了，跟传道说平安哦，平安了，大家都一个一个离开。这时候时间已经到了9点多，再熬一下9:30，忽然间整个空间空荡荡的，人都不见了，只剩下我一个。想到外面走一走看，啊，风好大，又好冷哦，门又关起来了。吹着暖气的时候呢，忽然间世界好大，我怎么只剩下阿明一个人呢？这时候呢，就开始忙啊忙，忙什么？忙呢，就不会乱想，不会想什么，不会想太太，不会想什么，不会乱想，就是忙啊忙，一直在想，现在嘛，才什么？纽西兰的时间才9点多而已嘛，开玩笑，9点多。想当年我在台北教会的时候，在台北的时候呢，在台湾的时候，我都是11点睡觉，那9点算什么？忽然间又想说，九点减掉4就5点多，那5点是台湾的5点而已嘛，台湾的5点要算什么？台湾的5点，我都是我台湾的11点、12点才睡觉，还早还早，所以一直熬啊，打字啊，写东西啊，一直到了晚上的凌晨2点。哎呦，2点了，2点扣四等一下啊，10点，台湾的10点而已嘛，还早嘛，但是已经累了，好了，睡着了，在不小心在累的情况睡着了。那睡着以后呢，基督城呢，会堂在整建，5点人就是在那边敲敲打打，敲敲找打。我2点睡着，5点人就敲敲打打，才睡个3个小时，那又起床了。但是隔天好不好睡？还是不好睡，真的很不好睡。所以呢，要睡呢，要睡得甘甜，真的是很难很难。直到回家以后呢，才躺着睡得好舒服哦。所以刚刚呢，中餐以后呢，我一躺一下，哇，睡得好香甜哦，真的。所以呢，睡觉代表什么？最满足。睡觉能够睡得甘甜，就代表最幸福的，因为他无忧无虑，毫无牵挂，安然居住，心中的满足胜过了丰收，胜过了新酒。因为那个满足感让你得着的是安居，让你得着的心满意足，这是只有从神而来我们才能够得到的。 所以在我们信仰生活当中，我们都应该要来追求这个样子。所以我们有时候呢睡不着，太多的烦恼，我们很多生活上有点起起伏伏，还不能安定感，因为我们没办法安然居住。那么在这边所告诉我们安然居住，它是在属灵的当中，让你无论来到哪个地方，你的心都有神的爱，而且爱是满满的，爱是丰盛的。在这个爱的满满的丰盛当中，你一切的一些忧虑啊，一切的这些啊、哦、一些挂虑等等，在爱的这样的一个滋润跟爱的稀释的过程当中，你已经没有看到所谓的那些啊、哦、负面的那些消极的，反而在爱的世界当中，你的心是非常窝心的。所以在主耶稣的恩典当中，他愿意给我们。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有一段话，他是讲到在耶稣基督里，这种爱是贯穿你我之间，而且这爱呢是来自于人与神之间最大的一种叫做类似于我们生命的动脉的。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的十四章，我们请看一下约翰福音的十四章，约翰福音我们来看一下十五章哈，约翰福音十五章我们先来看一下第四节，约翰福音十五章的第四节，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要藏在你们里面。再来我们看第五节，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七节，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这里一再出现的一个很重要的用词是什么？我们常常啊，你们要常常，也就是说我们呢、啊，我们常常在这个耶稣基督的里面，那么基督也就在我的里面，所以这句话经常的出现。刚刚我们读的时候呢，就出现了三次。它是用一个葡萄树跟树枝的这样一个连结的关系来说，我们就是这个葡萄的树枝，树枝连属在这个葡萄树的树干当中。那么我们连属在这个树干里面，树干就是成你永远的而且不能离弃的那个归属的葡萄树的树枝。这样的时候呢，生命的养分，生命的流动，它就是这样源源不绝的。所以呢，这个葡萄枝呢，它就是没有枯萎的空间，也没有枯萎的可能性，因为它没有断嘛，它连接在这个葡萄树的树枝的当中。所以他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来告诉我们，你我，我们大家都是这个葡萄树的这个树枝。所以你是这个树枝，你一定要连接在葡萄树的树干，你有了树干以后，你才有生命，你有了树干，你才有丰盛的生命，才有爱的生命。否则的话，你断了你就枯萎了，枯萎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枯干了，然后烧掉算了，就这样。所以我们人生要像这个比喻里面，我们愿意让耶稣基督的爱来追着我们，来丰富着我们。这时候呢，我们一定要连属在这个葡萄树的树干，也就是要连属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如果你没有连属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这样的爱，这样的养分，你是得不着的。既然得不着，你就是枯萎的。你失去的养分，你就枯萎，然后呢，就变成枯树枝，最后拿起来捡当木材烧掉。所以这个耶稣用这样的方式来告诉我们，所以呢，我们怎样才能够来连属在耶稣基督里面，让我们这个葡萄的树枝不枯萎，反而是一个结满累累的葡萄，而且连结在这个葡萄树的树干带里面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是什么？两个概念，一个前提是什么？就是说进入到神的国里面，享有家的温暖，体会在爱的这样的一个滋润的时候呢，必然要进入到神的国。我们先来看一下约翰福音里面的一个介绍，我们请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三章，约翰福音的第三章，这里来告诉我们，我们如同这一棵的这个葡萄树，那么我们这个树枝呢，要连属在这个葡萄树干，进入到这个树干，进入到神的国里面，来享有神家的爱的时候，这个条件我们一定要来思考一下。我们看约翰福音的第三章的第四节第三章的第三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够重生呢？难道能够 再进母亲的肚子里面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这个进神的国是很重要，就是连接在神的国里面，连接在这个葡萄的树的这个树干里面，这样你才有这养分啊，那享有这样的爱的滋润啊，我们的生命才丰富啊，我们走到哪里才能够安居安然居住，而安然居住那种心里面的喜乐满足感胜过丰收的那种喜悦，而且胜过那个短暂的喜悦的。所以呢，一定要连接在葡萄树的树枝里面，也就是要进入到耶稣基督的里面。那么问题来了，有很多人说我已经信耶稣啦，没有错，你信耶稣，可是你信耶稣里面符合这些主耶稣亲自所说的标准吗？请问你有水洗吗？请问你有圣灵洗吗？有人说有啊，我有水洗啊，你怎么洗啊？抱歉，我是用三点水的啊，不是三点水啦，叫滴水礼，对不对？奉父、子、圣灵三点，啊，父一点，子一点，圣灵一点，就是三点水，也就是滴水礼。你滴水礼有圣经根据吗？你滴水礼，你达到这个水浸的功能吗？你滴水礼能够跟耶稣一起死、一起埋葬吗？一滴马上就干掉了，两滴也干掉，三滴也不够嘛。但是洗礼是什么？洗礼是从旧约的洁净里所延伸出来的。因此耶稣来到约旦河的时候呢，按照人子的规定，浸猪般的义，就是要全身入水啊。这就是一个浸礼，这就是一个洗礼的一个义表。所以如果你还是用这个滴水礼，抱歉，你还没有连接在葡萄树的树枝里面。那好了，那我已经有浸礼吧，好，我有浸礼，那你怎么浸呢？就这个地点来说呢，我是在一个池子，或许是在教堂后面某一个空间，可是这空间虽然挖了个池子，你可以在那边洗礼，可是圣经里面所讲的洗礼是这个，是这样的空间吗？如果用圣经里面一个严谨的一个义表或是一个指示的关系来说，洗礼要在哪里呢？我们来看一下撒加利亚书呢，对这个洗礼留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导，也成为以后施洗约翰或成为在旧约时期的洁净礼，乃至于耶稣的门徒在施洗的过程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应许。我们来看一下撒加利亚书，我们请看撒加利亚书的十三章，十三章的第一节，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泉源呢。那么这个泉源呢，要来洗净罪恶跟污秽，开一个泉源。这个泉源是什么？是自然的。这个泉源是从水，从这个水底下冒出充沛的这个水，那么水源就从这样的迸发出来，由上往下这样流下来的。所以泉源是在高处所流下的水啊。所以当我们去山上的时候，看那个山上很高很高的地方，既然会有水从高山这样流下来形成瀑布，也就是今天我们讲的溪河，这个呢就是一个流动的活水。所以圣经说我们必然要在流动的活水当中来洗礼啊。所以从此以后，我们从洁净礼的这样的一个义表，从施洗约翰的施洗，从耶稣的门徒在埃嫩那个地方的洗礼，一直到圣灵降临，门徒奉主耶稣的名在洗礼的时候呢，都一定要在流动的河水。所以如果你说我信耶稣，但是我还是在这个池子里面的，还是在浴缸里面的，还是在游泳池的，抱歉，跟主耶稣亲自所吩咐的、所要求的如果不一样，你不能说我信耶稣啊，我得救了。信耶稣得救不是我说的，是耶稣应许的，所以呢要按照主耶稣所吩咐的。好了，那我已经在一个海边好不好，我在海边洗礼可不可以？可以，感谢神，因为这是在一个泉源当中来洗净我们的污秽。可是洗礼的时候呢，在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要跟耶稣死的形状相结合，我们才能够一起跟耶稣一起死、一起埋，这样我们才能够从死而复活。所以呢， 我们在受洗的过程当中，我们有跟耶稣死的形状相结合吗？那耶稣死的形状是什么呢？有人就以耶稣被人家从十字架拿下来放在石板上面的那个形状相结合，所以呢就是面朝上。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的影片，看到很多的洗礼呢是面向上的，所以呢就这样躺着然后再上来。圣经是这样写的吗？耶稣死的形状相结合那个样子是什么呢？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耶稣我说我成了，因为他是被吊起来被钉着嘛，所以他说我成了，断了气的时候很自然的我们头呢一定会低下来。所以约翰福音里面很明确说，耶稣说成了，头就低下来了，灵魂就回到神那边去了。所以是低下头，这是死的形状相结合，它是第一现场，把它挪下来放在石盘上面，那个叫第二现场。那我们要学习是第一现场还是第二现场？所以在罗马书里面也告诉我们要跟死的形状相结合，那么很清楚的我们就是要面向下嘛。所以你看我们在流动的河水，我们面向下，我们一起的埋葬归入石，如同主耶稣死而复活，所以我们从这个埋葬的水里面又活了过来，这叫做重生，从上头来的新生命。这时候呢我们就洗礼了，赦尽我们一切的罪了，我们就归入基督了，我们就连属在基督的这一棵葡萄树里面。因此我们的生命就连结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就能够享受从耶稣基督里面而来的爱，这时候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安然居住。这就是我们今天信仰很可贵的地方。我想呢我就跟大家来分享到这边，那么希望我们在座的慕道朋友我们可以继续来查考，真的很重要。因为爱，让爱来相随，让爱来追着你跑，这样比我们人生忙忙碌碌追逐一切更有意义。